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人的一生劳苦愁烦，竟成为生活、家庭、健康、未来忧虑。不但如此，人际关系的矛盾、罪的捆绑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我们如何才能寻见真正的安息呢？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向我们发出了邀请，如果你肯来到他面前，他就会使你得享安息。问题是，很多人都来到耶稣面前，并且相信了他，但却不能享有安息，为什么呢？是耶稣的话不可信，还是我们没有真正来到他面前呢？我们怎样才能经历主耶稣所应许的安息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十五讲，题目是得安息的三个步骤。
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这里主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经文一开始就显明了基督的荣耀。主耶稣说，天父已经将一切都交付给了他。一个加利利人竟然说出了这种话，他说的是真言还是假话？只有两种可能。要是今天有人走进教会对你说这样的话，你一定会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一番，也许要打电话叫精神病院的救护车来。主耶稣说，天上地上的一切，天父都交付给了他。可是，他就站在众人面前，衣着、样子、动作，没有什么特别，居然讲出了这种话，实在让人大吃一惊。真不知道耶稣身旁的门徒们会有何感受？圣经没有记载，也许他们百思不解，可是没有人敢想到耶稣疯了。犹太历史上出现过好多个假弥赛亚，他们都自称受神差派，可是耶稣却说神已经将一切交付了给他。不但如此，他竟然还说唯有他认识神，唯有神认识他。他真是太狂傲了。听了主耶稣的这番话， 但凡头脑清醒的基督徒都会细思明辨，之所以相信他是基督，必须是有理有据，无可质疑，而不是愚昧的盲从。凭什么相信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了呢？我想大多数基督徒的信心基础相当薄弱，只是半信半疑，而且以为不否认就等同于相信了。但这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心。很多非基督徒也会说，我不否认耶稣是主。希望你求神鉴察，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确信耶稣是神设立的救主。如果你相信，又是凭什么相信呢？有人说，我哥哥相信，他是个聪明人，要是他都相信，那么我也相信。这个理由可不大充分。为什么你哥哥相信呢？可能他也有个聪明的朋友，那个朋友相信，所以他才相信。这个理由也不可靠。你也许说，那位牧师似乎很聪明，受过高等教育，他都相信，所以我也相信。问题是，那位牧师可能错了，你哥哥可能错了，你哥哥的朋友也可能错了，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是千真万确呢？既然不大肯定，你又怎能委身跟从耶稣呢？你当然不会这么笨，所以如何解决呢？就是半信半疑，这就是教会大多数人的信心。不可不信，但不可深信。你不能说他们不信，可是一旦刨根问底，他们只好坦言不太相信，因为实在找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来。甚至教会里也有人否认耶稣是主，很多神学家都否认耶稣是主，他们只把耶稣是主当作教义接受下来，生命却不接纳他为主。至少他们很诚实，坦言不能相信。为什么不能相信呢？不妨换一个角度来问，为什么你能够相信呢？属血气的人根本不可能相信耶稣是主。这个加利利人，他的衣着、他的讲话、他的举动跟当地人没有两样。为什么神要立他为主呢？谁会信以为真呢？你可能说，我相信他，因为他行了很多神迹。可是圣经中行神迹的人不止耶稣一个。纵观旧约，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沙几乎行了主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包括叫死人复活。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神迹呢？所以你怎么知道耶稣就是主呢？外表上看得出来吗？耶稣在山上变了形状，显露出了荣耀，可是你并不在场，如何知道呢？在场的只有那几个门徒，他们看见了耶稣的荣耀。你要靠他们的话而相信吗？我们怎能知道耶稣是主呢？怎能有这种确信呢？为什么确信这么重要呢？因为成为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如果耶稣不是主，那么你就犯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这种错误的代价太高了，我们根本承担不起。如果耶稣这番话并非属实，而你跟从了他，你又会走向何方呢？所以你只好做一个半信半疑的基督徒。可以说，很多基督徒之所以没有完全委身给耶稣，往往是因为他们不完全相信耶稣是主。你要是完全相信，就会完全委身，这是必然的结果。想一想， 这位主在世上受人拒绝，被人嘲笑，遭人质疑，最后竟然为了你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你能理解这种大爱吗？如果有人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我相信，可见他根本不明白主耶稣的大爱。你真的相信，就会完完全全地回应他，付上一切，包括时间、精力、财产，绝对是毫无保留。但是今天在教会中看得见这种回应吗？看得见这种火热的侍奉态度吗？根本看不见。每每有人打算侍奉主，总要先计算一下代价，想一想损失有多大，牺牲有多大，实在可怜。你损失了什么呢？你的那一点损失根本无足挂齿，不值一文。我们经常听见传道人说，主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不必回报什么，这是白白的恩典。这种教导在拖人后腿，阻碍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长进。谁要是追求敬虔生命，全心回应主，委身给主，竭力侍奉主，就会被扣上一顶靠行为得救的帽子。众人会说，你想靠行为得救吗？或者是说，这种人有点狂热，感情用事，哪有这样回应的？耶稣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神已经立他为主。要是你真的相信，诚实无为，那么你的回应就会截然不同。现在恐怕你连半信都没有。难怪哲学家罗素曾说过，基督徒自称相信的东西，我不信他们真的相信。罗素的眼光比很多基督徒更敏锐，他一语破敌。他认为，要是他真的相信基督徒所相信的，那么他的生命就会完全不同。记得在利物浦时，有一个人申请受洗，我和查理牧师便约了他谈话。查理牧师问他，你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吗？那个人回答说，当然啦。查理牧师又问了另一个问题，他又回答道，当然啦。我见到查理牧师脸色一沉，说，你不要总是说当然啦，因为他这样说就表明他根本不明白。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要是你问他们，你相信耶稣吗？他们就会说，当然相信。可是真相信的人会是这种反应吗？你一听见这种回答，就知道他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相信，他一窍不通。要是我们真的明白，恐怕都不敢这么轻忽，随随便便地说我相信。因为每每想到主耶稣所做的一切，我们就会心潮澎湃，感动不已。只能说靠神的恩典，我相信耶稣，而不会随随便便地说当然啦。我想这个人恐怕代表了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们自称相信耶稣，你不能说他们是虚情假意，他们的确是真心实意，可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相信的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这种相信意味着什么。他们想都没有想过，神来到了世界，住在了主耶稣里面，而主耶稣竟然死在了十字架上。他要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就不会单单说我相信，而会全心全意地说，神啊，你竟然这样爱我，我愿意将生命完全献给你，虽然微不足道，可是这就是我力所能及的了。你会问， 怎样才能真正相信呢？是不是要对神迹做一番研究分析？为什么你能够真正相信，心中火热，我却火热不起来呢？只有一种方法才能令你真正相信，就是神向你启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途径。我们看马太福音11章25和26节。马太福音11章25和26节，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神直接向你启示，你才能真正相信主耶稣。即便我讲道理做分析让你信了，可是你的信也不是真正的信心。因为每一种道理，人都可以找出另一种相反的道理加以辩驳，而且也都言之成理。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招来反对意见。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干脆不做分析了，而是说不能单凭思考分析，除非神向你启示，否则你不可能火热地相信，也不可能在属灵上有清楚的看见。我还没有信主前，凡事都喜欢推敲研究，琢磨出所以然来。在决定要不要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也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基督教的教导，思前想后，变来变去，逐一分析。坦白说，论证的结果相当令人信服，可是我需要的不是90%的信服，而是完全缺信。但是凭人的推理根本不可能达到完全缺信，因为我们不是在做数学题，数学题就可以计算出100%或者接近100%的准确结论。可是属灵事物唯有得到神的启示，你才能明白。所以我说，你不能靠哥哥的信心，也不能靠哥哥朋友的信心，甚至牧师的信心。无论那个人的信心多么了不起，无论他多聪明，为人多么值得信赖，也无济于事。你只是在依靠别人的信心，这是间接的信心，根本救不了你。做基督徒必须对神有直接的信心，而达到这一步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要是哪一个传道人告诉你有一条捷径，他就是在撒谎。你必须跟神建立直接关系。我们看马太福音11章27节。马太福音11章27节，主耶稣继续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里我们再次看见，唯有透过神的启示才能认识神。想用推理论证的方法而成为基督徒就错了，也是没有用的，你根本达不到100%的确信。而启示总是直接进入人的心，不会经由其他人。如果你还没有100%的确信，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直接得到神的启示。教会里多少人自称是基督徒，却从来没有直接得到神的启示。关键是要亲自经历神。可能你说，我知道自己是半个基督徒，甚至四分之一基督徒，我希望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我打算向神求了。于是你晚上一回到家，就跪在床边祷告说：神啊，我没有确信，求你赐给我。下个星期天，你 你来到教会就会对我说，我跪在床边求神赐下启示，可是还没有得到启示。于是你就得出了个结论，说我祷告了却没有什么回应，看来神不回答祷告。你真聪明，又在运用推理分析了。又或许你得出的结论是，神是圣洁的，我是罪人，所以他不回答我。可是你永远都会是个罪人，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你这一辈子也休想得到神的回答了。又或许你说，也许神什么时候心情好才会回答我，也许我往奉献箱里投一点钱就能博得神一点欢心，那天他就会回答我了。可能通常你只投入一块钱，今天便投入两块钱，翻了一番。于是你回到家，跪在床边祷告，心想今天神很可能会回答我了吧。可是下个礼拜你来到教会，你会对我说，神还没有回答我，我已经投进了两块钱，翻了一番，神还是不回答我。接下来你就想，不要紧，下一周我会投进四块钱，翻两番。于是你投进了四块钱，又跪下来祷告，还是没有得到回答。这样几个星期下来，你当然会气馁了，你会对神说，你到底要多少钱呢？开个价吧，让我知道该给你多少钱好吗？我这样说你可能觉得很滑稽，可是坦白说，难道你没有这样想过吗？每每有人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听来就会很滑稽，几乎荒唐可笑，可是很多基督徒恰恰就是这样做的。你向神祷告却得不到回答，那时候你难道不是这样想的吗？最后你只好无奈地说，神啊，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够得到你的启示，所以我只好放弃了，我就做一个半半拉拉的基督徒好了，请别见怪，我真的试过了，没办法。你知道出错的原因是什么吗？原因是我们自己在决定要如何解决问题。我们决定只要多给一倍或者两倍的钱就能够得到神的回答。可是神这样说过吗？我这样说过吗？绝对没有。神没有让我们无所适从，他已经指出了生命之路。你没有照他的吩咐去做，结果找不到生命之路，那可别怪他。你以为人爱钱，所以你给神钱就能够讨他的喜悦。对不起，神不是人，绝不会见钱眼开。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说我试过了，可是怎么没有平安呢？我常常听见传道人拿这一节经文来讲道。我相信你只要来教会一段时间了，一定会听过。传道人对28节情有独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问题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谁讲解过29节。可是抛开了29节，你就根本不能明白28节。不错，主耶稣说可以到他那里去，可是主耶稣说的话不止于此。28节、29节的结尾是同一句话，就是得安息。所以29节是在解释28节，解释如何才能从主那里得到安息。得安息有3个步骤，首先是到我这里来，其次是负我的轭，最后是学我的样式。 传道人只说了第一步，难怪你得不到安息，因为还有两步没有走呢。唯有走完了第三步，你才能得享安息。但愿传道人能够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不要只挑一节经文来讲，只字不提另一节。问题是28节太吸引人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起来多么顺耳。可是29节是个命令，至关重要，传道人却不愿提及，甚至自以为明白这个命令。我信主20多年来，一次都没有听过哪个传道人讲解29节，28节却听了不知道多少次。要是你听见有传道人讲解29节，就去结交他吧，他是个好人，愿意全面传讲神的旨意和真理。这里我们看到，要得享安息，我们必须做三样事。第一就是来，第二就是赴，第三就是学。我预先已经把真理和盘托出，你得不到安息，不要怪我。神恩慈地为我打开了传道之门，我在很多国家、地区讲过道。遗憾的是，我所到之处，总能看见灰心丧气、劳苦担重担的基督徒。他们对我说，我相信耶稣了，却没有得到传道人所应许的安息、喜乐和能力。试问，你在基督里真的得到满足了吗？真的得享安息了吗？经历到与神相交的甜蜜了吗？是不是你每每祷告都能得到神的回应，满有与神相交的喜乐？你经历到丰盛的基督徒生命了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你就有福了。就是说，纵然传道人没有告诉你怎么做，可是靠神的恩典，你已经将生命完全交托给基督掌管。除此之外，你绝对得不到安息。可是到处可见基督徒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得不到喂养，忍饥挨饿，我不禁痛心疾首。所以每每受邀讲道，我经常觉得很难拒绝。我不会有腰必应，可是我发现真的很难拒绝，因为我知道他们有多饥渴，实在于心不忍。比如今年六月，我在加拿大的温尼伯讲道，他们竟然抱怨说我讲得太短了，只有1小时15分钟，刚刚开始洗耳恭听便突然结束，仿佛刚喝了几口水，时间就到了。可是我是按照规定的时间讲的，会众却不愿意结束聚会，还想听更多。可见他们在属灵上是何等的饥渴。我在临离开前还要主领一场晚间聚会，规定时间是20分钟。我对翻译的说，我只讲20分钟。他说，求你不要只讲20分钟。我说，他们规定我只讲20分钟。他说，这种安排不合理。我问他，那我该讲多长呢？他说，3个小时吧。我对他说，你在开玩笑吧，我已经精疲力尽了。可是那一次布道会的每一场讲道都是1小时15分钟，再加上翻译的时间，当然就得3个小时了。教会在神的话语上多么饥渴，愿神兴起乐意传讲全部真理的传道人。凡不渴慕神话语的人，我宁愿他们别来听道。得安息有3个步骤，首先是到我这里来，其次是赴我的轭，最后是学我的样式。来、赴、学，其实就是在做门徒， 除非你成为基督的门徒，否则绝不会得到安息。这就是耶稣的话。做基督徒还不足够，受洗、相信耶稣、相信教会的全部教义，这些都不足够。也许很多传道人说，做了这些就足够了。可是我凭神话语的权柄说，做了这些还不足够。你要是不相信，那么就不妨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得享安息。事实胜于雄辩，你会亲身体会到，你就是经历不到在基督里的满足、安息、活力。唯有真正成为门徒，你才能有所领悟，而且也仅仅是入门而已。因为神要赐给你的满足、安息、活力是丰丰富富的，你只是品尝到了一点点而已。留意，第一个字是来，这是耶稣对我们的呼召。我们都蒙了召，圣经中每一个真基督徒都是蒙了召的，并非有的蒙召了，有的没有蒙召。圣经中只有一种呼召，就是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主耶稣呼召门徒时，常常用到来这个字。比如马可福音一章十七节，主耶稣对门徒说，来跟从我。再比如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主耶稣对青年财主说，来跟从我。来跟从，就是来向他学习。第二个字是父。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的背起这个词，跟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父这个字是同一个希腊字。恶的形状跟十字架非常相似，是由两根木棍制成的，一根搭在两只动物的肩膀上，一根垂落在地上，末端有一个钩子离地。负他的恶就是背起他的十字架。旧约常常用到恶这个字，大概用了五十次。在某个人或者某个国家的恶下，意思就是在别人的权柄下。所以先知警告以色列人说，你抛开神的恶，就得负另一国的恶，受他压迫。以色列人不听先知的警告，果不其然，一个个沉重残酷的恶，就是巴比伦、亚述的恶，压在了他们的肩上。人人都在负恶，要么负神的恶，要么负罪的恶。如果你以为一生可以不负任何恶，逍遥自在，那你就太无知了。你不可能不负恶，不可能无拘无束，因为世上有很多权柄。谁要是以为他在自己的恶下，自己当家做主，不受任何人管辖，他就是在自欺。世上根本没有这种不负恶的人。要是你活在所谓自己的恶下，我行我素，那么我告诉你，其实你是在负罪的恶。罗马书六章说，你要么是义的奴仆，要么是罪的奴仆，没有第三种可能性。对犹太人来说，负恶具有三种含义。第一，你负谁的恶，谁就是你生命的主。我们看耶利米书二章二十节。耶利米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恶，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 犹太人父神的儿，就是接受神的王权。他们必须宣读生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犹太人每天都要将这番话背诵两次，表示服在神的王权下。由此也引出了第二个含义，父神的儿就是全心全意去爱神。耶稣父的是神的儿，他要我们效法他，全心全意去爱神。第三个含义就是侍奉神，这一点我们刚才在耶利米书二章二十节已经看到了。你可能不太熟悉解经，我这样详细分析，就是要让你明白，我是在根据圣经来解释圣经，并非随意解释。你自己也可以查考。犹太人听见主耶稣说当负他的轭，立刻就能够明白这三种含义。他们明白耶稣必须成为他们生命的王，完全掌管他们的生命。从现在起，他们要效法耶稣，尽心尽意侍奉神。你觉得这个要求太高吗？可见你根本不明白自己相信的是谁。如果你真知道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神在他里面居住，借着他向我们彰显神对世人的大爱，为我们付出了一切，那么你怎能只付出一半呢？你这样做就是根本不明白他的爱，就是拒绝了他的爱。第三步是学。门徒这个词的意思恰恰是学生，它的希腊文就是源自学习这个词。耶稣跟门徒永远是师生关系，比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八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六节等等。我们是向耶稣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他心里柔和谦卑。他谦卑自己，死在了十字架上。主耶稣在这里是指明了通往丰盛生命的途径。要是到目前为止你仅仅走了第一步，就是只来到耶稣跟前，那么你必须明白还有另外两步。大多数基督徒只走了第一步，如果你没有走另外两步，就不要回家跪下来祷告说，神啊，向我启示你的荣耀吧，因为我看不见。我已经多给了你一倍的钱，以前给你两块，现在给你四块。这些都毫无用处，神不稀罕你的钱，神要的是你，你必须走另外两步。要是今天你能够对神说，神啊，我的生命完全向你敞开，我愿意负主耶稣的轭，被他引导，求你把真理，把你自己启示给我，那么神就会启示给你。要是你无条件无保留地来到他面前，你就会找到安息。世人也在寻求安息，却得不到这种安息和满足。没有安息就不会满足，内心茫然，不知何去何从。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主耶稣指的是罪的重担，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七节所说的劳苦。而安息就是救恩，并非单单高层次的基督徒生命。要是你还没有得到安息，那么你的光景就跟非基督徒一样，甚至更可怜。最近我在读拜伦的诗。拜伦是英国著名的诗人，生于18世纪末，死于19世纪初。他的这几行诗深深地触动了我。在诗里他说道， 数算你的快乐时光，以及无忧无虑的日子。再好的日子也不值得一提。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最好是从来没有经历过。即使说，最好你根本没有来到世上。无论你称是什么人物，哪怕是君王，或者是世上什么大人物，你没出世更好。拜伦出生于贵族世家，后来承袭了男爵爵位，但他认为最好自己没有出生。拜伦不是基督徒，只是从非基督徒的视角来抒发人生感慨。他享受过世上的荣华富贵，却觉得毫无意义，空虚的内心就是得不到满足。奥古斯丁也常常感叹道：神啊，你为自己造了我们，唯有在你里面，我们的灵魂才会享有安息。读到拜伦对人生的感叹，我不禁想起了我的小狗。小时候，我曾经有过一只漂亮的小狗，是北京犬，浑身雪白，小巧玲珑，长毛盖住了眼睛，真不知道它怎么看东西。这只小狗太可爱了，我每次放学回家，它都会扑过来热烈地欢迎我。可是有一天，我进了家门，却见不到狗。于是我便问妈妈：“我的狗呢？”她回答说：“狗跑到花园去玩，再也没回来了，丢了。”我的童心忍不住担忧起来，想到我的狗如何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上徘徊。上海是个大都市，高大的汽车、电车来往穿梭，隆隆的声音一定把它吓坏了。它在行人的腿下踽踽独行，也许一会儿这里挨了一脚，一会儿那里又挨了一脚。上海的夜晚寒气逼人，它一定是躲在街头角落里瑟瑟发抖，肚子饿了也找不到什么东西充饥。这就是迷失的景况，它只是一只小狗，随便一头大狗都可以欺负它，咬伤它，它也不止一次被咬伤过。我忍不住担心这只小狗，怀念它带给我的快乐。我开始体会到了一点点神的心肠，他何等挂念我们这些迷失的罪人。只要我们浪子回头，就可以跟他甜蜜快乐地相交。可是他看见我们徘徊在黑暗中，饥寒交迫。那只小狗的可怜光景，并非我凭空想象出来的，绝对是事实。我都不敢去想象他几天之后如何倒闭街头。神每每想起我们，也会痛心疾首。如果你问为什么神要差遣耶稣来到世上，这就是答案了。当时我只是个孩童，能力有限，不知道如何去寻找。可是要是我能够走上上海街头，只要能够找到我的小狗，即便在街上被大人挤来挤去，不吃不睡，我也在所不惜。更何况神呢？他更愿意来到世上寻找我们。要是我见到了我的小狗，我一定会对他说：“过来。”他就会欢欢喜喜地冲过来，完全毫无保留地归附我。神借着耶稣呼召我们来，我们听见他的呼召了吗？如果没有，你就要来到神面前祈求说：“神啊，求你打开我的心扉。”你听不见，是因为你心里刚硬。除非你按照这三个步骤来到神儿子耶稣基督的面前，完全对他开放，完全归附他，愿意学习，愿意回应他的呼召，否则你永远听不见他的呼召。耶稣来， 是要给我们这种满足的喜乐。但愿人人都不会错失这个良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15讲，题目是得安息的三个步骤。希望大家谨记住得安息的三个步骤。首先是来到耶稣面前，第二是负他的轭，最后是学他的样式。这三个步骤缺一不可，顺序也很重要。如果我们凭信心履行了这三个步骤，我们就是主耶稣的真门徒。唯有真门徒才能享有真正的安息，因为这是神透过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16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